愿神在刚刚敬拜的时候亲自来触摸你，愿神安慰你，如果你心里有伤痛的，愿你神带领你前面的脚步，如果你还在寻找前面方向的，那等一下我们希望神的话能帮助你。我们经常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履行我们的信仰，在我们信仰当中检视我们的生活。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要我们不断地追求卓越，神要我们明天活得比今天更好，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叫我们愿意相信上帝，踏出信心的脚步，神一定会把那更丰富的恩赐，更丰富的未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那个得着生命并且更丰盛生命的人。神多么的爱我们，但神知道神如果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适当的环境，我们的生命不会不断的成长。所以神经常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觉得不舒服，也许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人家经常讲你的坏话，也许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经常失去耐心，也许你早上开车要上班的时候高速公路充满了车，前面那辆车又开得特别的慢让你失去耐心。神也许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经常忧伤沮丧，但神因为爱我们，他们知道有时候如果我们不经过一些试炼，不经过一些考验，我们的生命会没有办法成长的成为他要我们成长那个样式。如果神把这些困难把这些难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我们将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坚韧生命的人，我们将没有办法承受神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我们将没有办法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一些试验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如果神把这些试验都除去在你生命当中，让你一帆风顺，让你没有经历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指责，任何的批评，人际关系也好，夫妇关系也好，或是工作场所也好，或是你的工作的失败，学业的失败，身份的困难等等，神如果把这些困难都除去的话，神知道你将没有办法很好的成长，神知道你的生命不会非常的坚韧，神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承受他给你更多的祝福。我记得一个植物叫做琼麻，它是出生在于墨西哥一个叫尤卡塔的地方，那个麻非常的坚韧，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到那个地方收购这个麻，因为这个麻做出来的麻绳非常的坚固，很多建筑物，很多的游乐场所使用的麻绳都是从这个地方出产出来的。有一次几个美国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观，他发现这个麻出生在这种环境这么有商业价值，可以利用在各个行业上面，所以他们想这个地方这么的干燥，这么的热炎热的天气，而且这个土地非常的坚硬，一点肥料一点肥沃都没有，他们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麻把它移植到美国来，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生长，相信可以得到很多的经济的利益。他们相信这个麻如果移到佛罗里达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非常土地的肥沃，所以他们相信它可以长得很好。果真不错，他们就到那个地方把大批的那个麻琼麻把它移植到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去，他把它种植下地，他们一直观察观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去，那个地方的土壤非常的肥沃，他们看到那个麻绳比原来在墨西哥那个地方生长的快速，而且生长的外表看起来更加的肥大、哦、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想说这一下子我们可以大发利市的，我们把这个这样昂贵的这么有用途的麻绳移植到佛罗里达，现在又看它长得那么粗大，比原来在墨西哥地方粗壮，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利润。终于到收割的时候，那工人就收下去割收割那个麻绳，当他把那个麻割下来的时候，发现很奇怪的，外表虽然非常的粗大，但是里面的麻屑非常的脆弱，根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麻原来在墨西哥生长的时候所能承受的那个拉力跟张力。他发现他外表虽然长得非常好，但里面的生命不够坚韧，没有办法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们也就发现原来在墨西哥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土壤非常的贫瘠，而且有非常强的风，这麻绳这个麻因为在那个地方忍受强风忍受干旱，它的生命非常的坚韧，以至于长出来的麻非常的有硬度非常的韧度。而且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说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那么多的风在吹着我，为什么我的土地那么的贫瘠，我好像所需要一切都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好像神不照顾我们不看顾我们，但我告诉你，神知道你的未来，神知道怎么样你才能承受他要给你应许的丰盛的生命，神知道怎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你。所以当神允许一个环境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神不是要开你玩笑，神不是只是 故意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好像在处罚你一样。神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生命会更加的坚韧，你的福气会更多，你会蒙受他更多的祝福。所以经常当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与其抱怨在那里觉得神怎么这样对待我们，在怪别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这是一项考验，这只是一项考验。当你相信这只是一项考验的时候，你会带一个欢喜的态度，你相信经过这个考验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当你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当你出来的时候，你会比进去的时候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健康。所以碰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事情，反而我们应该说，这是神给我一个试炼，我相信这是一个神的祝福，这个试炼是对我有帮助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大喜乐。又是很难了解为什么我在这患难的时候要大喜乐呢？我告诉你，你很难大喜乐在患难的时候，除非你知道这是一样考验，这是一样试炼，神在试炼我们的生命，培养我们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能承受更大的祝福，以至于我们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记得前阵子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来看我，这个同学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面了，因为我们高中三年以后我们就各自考上不同的大学，我们就彼此离开，我到医学院去，他好像到一个植物系去的样子。这个同学非常的帅，在高中的时候你知道吧，高二高三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比较保守，我不知道你的年龄怎么样，我快五十岁了，二三十年前那十七岁也是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对异性是非常好奇的，然后也很希望说有个舞会或什么之类的，有女孩子喜欢我们或是可以跟女孩子出去玩。我们这个同学非常的帅，他就住在我隔壁旁边而已，每一次礼拜一一早上一回来，他就第一句跟我讲，李世民啊，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又去舞会了，哇，打了好几个马子，那时候叫马子叫这就是女孩子，打了好几个马子，哇，你知道我在舞会里面那个女孩子多喜欢我，哇，每次我听他这样讲我就非常非常的羡慕，我每次看到他长得那么帅，哇，眼睛那么大，鼻子那么挺，哇，那又很强壮的样子，我说真羡慕哪一天我能像他一样到舞会去，好像成为白马王子那样，在那里一样，许多女孩子都看着我，喜欢跟我跳舞，喜欢接受我的邀约。所以每次礼拜一我就知道他要跟我炫耀他礼拜天或者 weekend 在外面多么的风光，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穷的学生，我记得那时候我穿的裤子经常是右边这个经常是裂开的，因为我没有钱可以买新的裤子，所以我经常在上课之前就用订书机把它订一下，这样上课去的。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经常都要知道，李世民的裤子右边都是用钉丝订的。那有一些同学要跟我开玩笑，有时候经常就拉一下我的裤子，他一拉两个那个订书机拉掉，就看到我的内裤，很不好意思，所以我经常在口袋里面都是带一颗订丝巾在那订来订去的。Anyway， 我们两个是截然的不一样。那时候因为我爸爸经常跟我讲，你以后要成为医生，每一样在你生命当中的挫折的失败或是的困难的难处的痛苦，都是要帮助你成长，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医生。我经常抓住我爸爸这句话，我爸爸话不多，但他经常跟我讲说，你就是忍耐，你就要坚持下去，以至于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医生，你可以考上医学院。所以那时候即使我非常羡慕我这个同学，但是我仍然坚持的。可是他邀请我去舞会，我坚持我不能去，因为我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因为我要考医学院，我要成为医生，所以我就经常拒绝他。所以我们内心非常的想，那几年以后我考上医学院了，他到植物系去了。就那一天他到我诊所的时候，他带了孩子来看病以后，我认出他的样子，我知道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帅，一样的引颈挺拔。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李世民，我当初如果像你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落魄到现在这个地步啊！我听了真的蛮惊讶，我说你在讲什么？他说我如果当初像你一样努力的读书的话，我现在就不会这样落魄的样子。后来我知道，因为他进入大学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在事业上在婚姻上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所以他觉得说他当初如果能跟我一样好好努力的读书，忍耐下去，不要去跳舞会，不要去扒马子，他相信他也可以考上医学，他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我要告诉你，有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非常的痛苦。别人都可以这样享受，为什么我不可以？别人的出生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行？别人条件都可以供应他，为什么我不行？我要告诉你，神知道什么样的出生最适合你，神知道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你，可以培养你的品格，可以让你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大大的喜乐， 当他喜乐，在我们环境好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喜乐，都可以很好的对待别人。但神在寻找那一些在生命中的谷底，在生命中艰难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保持一个对的态度，饶恕那一些伤害你的人？即使在交通繁忙的路上，前面的车堵住你，你没有办法超过去的时候，你仍然忍耐住你的耐心。神知道什么样的压力可以培养你的品格，你知道吗？经常当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最能认清我们自己。如果一帆风顺的时候，你看不出自己的个性；当你需要等待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多没有耐心；当你需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爱是多么的有限。所以神一定要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像炼银子一样，一定要不断的不断的加温，以至于那个杂质才会呈现出来，神才可以把它挪去。圣经里面也说到，我们是一个陶器，我们是泥而已，然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陶匠。什么意思？神说你就好像一个陶器一样，你原本只是一堆烂泥而已，一个坚硬没有形状的泥土，但是我是你的陶匠，我要把你这个又坚又硬没有耐性自我为中心经常随意认为的那种泥土，把你放在一个转盘上面，不断的转不断的转不断的转，当它转的时候，我不断的除去你上面的杂质。当我看到你有不饶恕的时候，我就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学习饶恕。当我知道你非常没有耐性的时候，我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学习耐性。神经常在我们最软弱的最需要的地方来试炼我们。你如果经常会嫉妒或是羡慕别人的话，神经常会容许一些人让你嫉妒。如果你经常很羡慕或是嫉妒别人拥有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久不久你的客人打电话给你说，哎，我又买了一辆新车，你隔壁的邻居的太太穿的衣服又比你漂亮，你人家的首饰又比你多，人家的孩子又比你好。如果你要经常嫉妒的话，神会引起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如果是一个非常没有耐性的人，神保证会让你经常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现前面的车就是开得那么慢，前面车子开了每小时40而已，你要80把它超过都超不过去，那要超过去的是另外一辆车又过来，要不然就是到你在平常的公路上的时候，哇，红绿灯坏掉了，或在修马路，当你很急的时候，那些事情就发生了。你要知道这是神在试炼你的耐心。如果神没有帮你换这样环境，你不会学习有耐心。你如果经常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神会经常引起一些人来伤害你，那你知道说你要学习饶恕。你越不能饶恕，神就越把这个功课给你。你知道吗？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一个木匠，他很会雕刻十字架。所以耶稣说，我不但要把十字架放在你的身上，直到你学习到了那个功课。神不愿意我们受苦，但神知道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叫我们通过那个试炼，通过那个考试，神就会把那个难处就从你的情况当中拿掉。经常我们在祷告说，神啊，你把我这个难处拿掉，你把我身边这个非常难处的人拿掉，你把这个困难把我除去好不好？神说不，我还不把你除去，直到你学习到忍耐的功课，直到你学习到饶恕的功课，知道你学习到感恩的功课。有一天有一对夫妇，他很喜欢逛那个古董店里，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古董店去，就看到架子上有一个非常精致漂亮的那个 teacup， 就是茶杯在那里。哇，这对夫妇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茶杯茶壶，他们走过去在那里欣赏，他们想说，这么美丽的茶壶我们一定要把它买过来。正当他们在那里羡慕欣赏这个茶壶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茶壶说话了。这个茶壶说，你知道吗？以前我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前是没有价值没有人喜欢的一堆又硬又难看的泥土，有一天一个陶匠来到我那个地方，把我拿去了。这个陶匠把我放在一个转盘上面，不断的加水，不断的转，一直转。他说我被转得头昏乱向了，我已经快吐出来了，我受不了了。我告诉这个陶匠说，你不要再这样跟我摇来摇去，不要再转了，我受不了了，你再不把我放下来，我真的会死掉了。摇了好久，他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叫那个摇匠放过他，但是摇匠只轻轻的笑一下说，还没有。终于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摇匠把那个转盘停止了，他把它拿下来。这个泥土想说，啊，终于通过了这样考验，我再不会有痛苦，再不会有困难的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没有想到没有多久，这个 已经成茶壶样子的这个泥土，然后就又把它放在一个烤箱里面，里面非常非常的热，这个茶壶在里面不断的哭说，你把我放出来，里面太热了，我快要窒息了，我受不了，你赶快把我放出来。没有多久，他看到那个陶匠经过那个烤箱的那个玻璃看进去，他不知道，你赶快把我放出来，把我放出来。他那个窑匠只轻轻的微笑说，还没有。他想，你再不放我出来，我又快要死掉。他在那里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呼求，希望那窑匠把他拿出去。终于那窑匠打开了那个阿门那个烤箱，就把他拿出来放在一个 shell 上面那个桌子上面的。他想到，好，这一下我终于又通过考验，我这样不会有任何痛苦了。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两天以后，当他冷却下来以后，这窑匠又拿了一个非常闻起来非常难闻的非常刺激性的那个油漆，在他身边画来画去。这个陶器又说，不要这样子，这个很难闻，我受不了，这个味道是太难闻，你不要在我身上这样画来画去。他一旦一直教那个陶匠说，你放了我吧。他说，窑匠仍然一样笑说，还没有，仍然在他身上不断的画彩画，太惨了，终于画完了。他说，啊，我快半死了，但是还是活着，还不错，感谢神，我还活着。他想到这一下我就是没有困难的。没有想到一两天以后，那窑匠再次的把他身上踩满了各种颜色的那个图那个 pen 把它放在一个烤箱里面。这次的烤箱比上一次的温度更高。他想到，这次我死定了，哇，一上一次的温度那么高的烤箱我就已经受不了，快死了。这次又把我放在那个地方，那你放了我，你饶了我，放我出去的话，他不在那里呼求，他不踢来踢去，跳来跳去的。那窑匠还是一样透过那个烤箱的玻璃跟他说，还没有，你再忍耐那一段时间。终于聊到那一个时刻，那窑匠把那个烤箱的门打开，把这个成为茶壶形状，身上画满了各种彩绘颜色的那个茶壶就拿出来放在架子上面。等了两天以后，这个窑匠拿了一个镜子给这个茶壶。这茶壶说，当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我是这么样的漂亮。他说，我简直不相信以前是一个又硬又难看的泥土，现在会变得这么漂亮。他说，只是因为我的窑匠把我生命里面的潜能发挥出来，他把我塑造成一个令人喜欢、令人羡慕、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而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茶壶。弟兄姊妹，神也这样对待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没有耐心，任意而为，我们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像一个泥土一样，是没有什么形状了，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但神经常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放在烤箱里面，放在转盘上面，在我们身上画上一些彩绘，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神知道，当他完成你这个作品以后，你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茶壶。我们的生命也要经过不断的淬炼，不断的炼净，以后我们的生命才能散发出美丽的色彩，才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人人喜欢、人人羡慕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先生，你要相信神把你的太太放在你旁边是要炼净你。所以下一次你太太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再来怪神了，你为什么让我看到娶到这个人，当初我的眼睛已经是瞎了，或是我被蒙蔽了。你不要这样想，神知道这个太太最适合你。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不讨你喜悦，觉得他没有什么值得你跟他在一起，你要相信神靠他来炼净你的生命。神知道唯有他可以成为你的先生，炼净你的生命，以至于你的生命能够承受更多的祝福。我们生命当中经常是这样，所以你经常要思考到，不管什么困难、挫折、难处、不舒服的情况临到的时候，你要先想到，不要先抱怨，先想到这只是一项考验。只是一项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永远会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说我有没有问题，问题是问题有没有拥有你。如果你让你的问题、你的难处、你不舒服的情况拥有了你，你不断在那里沮丧、 upset、 挫折、叫骂，你就让问题拥有了你。如果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考验，相信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我的生命会更加往上成长，我可以承多神给我更多的祝福，你就会带一个喜乐的态度来迎接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经济的、有人际关系的、有你孩子的，我不同环境给你的困难、不舒服的情况都会有。我有很多，我记得三四年前当我准备出来要服侍的时候，我会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我记得1992年当我出来开业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你好好让我赚10年的钱。 神啊，你让好好让我赚十年的钱，我就来服侍你。所以我算一算，从1992年我开业到2002年，我已经十年了。所以2002年的时候，我就知道神不会忘记我讲那句话。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在神面前承诺，你会忘记，神绝对不会忘记的。所以我知道神绝对不会忘记我那句话，跟神说：“神啊，你好好让我赚十年的钱，我就来服侍你。”果真，神在那十年里面让我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我知道2002年是我要开始是来服侍，我想说哇，这下我终于可以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我可以即使还在开业，但是已经没有看那么多病人，那我可以来服侍神。我想说这样大概就是可以很平顺的服侍神。但我千万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我的太太竟然不跟我到一个同一个教会来。那影响他那个人，其实是几年前我经常支持他一个传道人，我经常他搬到外州去，我经常寄钱给他，鼓励他，安慰他。他没想到在几年前有一天，他正在 fax 到我家说李世明，我要搬回洛杉矶的我要借住你家几天。我想要传道人住我家没有问题啊，应该欢迎传道人来住我家，所以我就接纳他到我们家住几天。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传道人已经改变了，他的信仰已经不是我们的信仰，他所信的已经很跟我们的差很多了。在那三天里面，他就影响我太太，以至于我太太就不跟我在一个同一个教会服侍了。我一心想成为一个牧师，我也很喜欢服侍神，我很希望在神的事工里面服侍。但是因为我太太没有跟我在同一个教会，带给我非常大的难处。因为经常很多人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服侍神？你连你的太太都管不了，你连你的太太都没有办法跟你到同一个教会去，你要成为牧师，等你的太太跟你一起服侍才好。那我经常也很沮丧，我想说，神啊，这样我大概不可能服侍你了吧？我大概可以在那里自爱自怜，唉声叹气说，神啊，你如果不把我太太跟我带领回来跟我一起服侍，我就不服侍你。我可以带着这样的心情在那里就不服侍了。但是我知道神是给我考验，我知道每一项的挫折，每一项的困难都是一个考验，我只要虚心的接受，带一个对的态度，相信神。当我通过这个试验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会比进去的时候更加强壮，我以前服侍以后服侍的时候会比以前更有果效。所以我没有在那里自我指责，或是每天叫骂，或是怪神，我没有，我仍然相信神可以把我的太太带回来跟我一起服侍。第二件，我们人生里面就会经常这样的挫折。现在有人跟我讲说你要当牧师再说吧，不可能跟你封牧，或者你不可能你大概不应该成为牧师吧，因为你太没有跟你一起服侍。我知道这是一个我一个难处，但没有关系。我知道当时间到的时候，当我通过这个试验的时候，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解决，我太太就会跟我一起来服侍的。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你就不会每天带着一个忧伤的态度、指责的态度、怪命运的态度、怪别人的态度。我现在仍然没有怪那个传道的，我仍然继续的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不会随便把我放在这样的情况，神知道经过这样的苦难以后，经过这样的困难以后，我的生命会更加的坚韧，我以后服侍会更有能力，我更能依靠神，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知道我们能承受什么样的压力，神知道我们能承受怎么样的打击，但神说我要给你力量，你每经历了一次的挫折困难，我都一定会给你能力，给你力量来通过这样的考验。你不要说我不可能，这个太困难了，这个太不容易了，我受不了了，就像那个茶壶一样，他也说我快受不了了，但他当他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美丽的茶壶。所以下次当你快要发脾气，当有人得罪你，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觉得可以耐制我的性子，我觉得可以不发飙，我觉得不可以，觉得可以不口出恶言，因为神总要让我们忍受得住。下一次当你失去耐心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绝对可以忍受得住，因为神叫我们所遇的试探绝对是我们能忍受所受得住的。下次人家伤害你，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能饶恕，我饶恕不了，但神说我给你所受的试探你一定忍受得住。所以每一次当你碰到艰难碰到试炼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一定能忍受得住。当你忍受得住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开启另外一条一宽又广的道路。也许你要等待一段时间， 他是神的心的那一些有耐心的人，愿意等待他行神迹的人。你要不断的这样，你不要经常就这样妄自菲薄或者失去了喜乐。我前次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家庭主妇，他家里养着一个麻雀，在笼子里面，那个麻雀每天早上起来就唱着非常轻快的歌，哇，早晚他都唱得非常美妙的声音，所以这个女主人非常的高兴，每一次早上要出去的时候听到她唱歌，下班回来又听到这个麻雀的唱歌，非常喜乐。她觉得这个麻雀真的是过得非常喜乐的生活，再好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一天，这个女主人就想说，把那个麻雀的笼子要把它吸一下，里面太多的灰尘，太多脏的东西，所以这个女主人就拿起那个 vacuum 那个吸吸尘器，就在那个笼子里面开始吸尘了。当他正在吸的时候，哎，电话响了，所以他一面吸一面一只手就去拿那个电话接起来。当他讲完那个电话回过来看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麻雀怎么不见了？他想说这麻雀会不会趁我在讲电话的时候跑出去了？所以他就在那窗帘外面找，在那厨房里面找，房间里面找，找了好半天还是找不到的麻雀。他终于突然想到，哦，会不会发生我不想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赶快过去打开他那个吸尘器，就把那吸尘的袋子就打开了。果不然，他发现那个麻雀在那个里面。哇，他想着这个麻雀大概死掉了。哎，没有想到出乎意外了。当他找到麻雀以后，麻雀还没有死掉，只是身上多了一些灰尘而已。他就很想，很对不起，很难过的，很不好意思的，就是把这个麻雀就拿出来。这麻雀满身的灰尘。他想说我要把它洗一下吧，所以他就把它放在水龙头下面，就用水打啪冲了冲了。但没想到麻雀说，你不要冲我了，我全身湿哒哒，很难受，这个水很冷。他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想，哎，这么湿不行，我用吹风机把它吹一下。他又把小麻雀拿出来，用很强大的吹风机来呜呜吹了好久，这个麻雀受不了，哇，声音太吵了，不要吹了，不要吹了。终于他吹完了，他又把那个麻雀放回那个笼子里面。第二天早上，当他要出去的时候，他发现再也没有那个麻雀的美妙的歌声了，也没有听到他叫声。下班也发现，哎，这个麻雀已经不讲话，已经非常的沉闷的都不讲话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这个麻雀不像以前那么喜乐了，不再有美妙的歌声，不再在那里唱歌了。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被吸到吸尘器里面，我们被那个水不断的冲，我们被风不断的吹，我们就失去了喜乐了。我们就不再恢复以前的笑容了，我们就对人生不再带着盼望了。他告诉你，你不要学习这个麻雀，你不要学习这个麻雀，你仍然要相信这样的苦难、这样的困难、这样的不舒服的情况，神有他的美意。只要你坚持下去，神绝对可以让你忍受得住，神一定有更美好的祝福要留在后面等着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说，当你忍受过这些试探以后，这些困难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有冠冕，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可以承接神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但神说，你要忍受试炼，当你忍受过这些试探以后，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你的身上就会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你就会成一个吸引人的人，神就会让你经历他的祝福，你会得到神为你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思考你人生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有让你不舒服的情况，不管是人或是事或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不舒服了，或是让你伤心难过受伤的。我们一起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终于知道这只是一项考验而已，这只是一项考验，我这样的考验不会打倒我，不会把我击倒了，这只是一项考验，因为你要祝福我，因为知道经过这样的考验以后，我的生命会更加的坚韧，我可以承接你更多的祝福，因为我知道经过这样的试验以后，我的生命呢会往另外一个层次飞翔，我可以经历你更丰盛的祝福，我可以经历你为我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这诗歌说，每当我软弱疲乏的时候，每当我对未来充满惧怕的时候，你就赐下话语，你的光照显明在我的心里，你炼净我的生命。又请我们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允许困难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你要炼净我的生命，因为我知道当我出来以后，比我进去这个试炼的时候，我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强壮。我要唱这首诗歌，敞开你的心， 跟神说你的难处，也相信神借这样的难处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往上提升。每当我软弱疲乏，
每当我软弱疲乏，
对未来充满惧怕，
对未来充满惧怕，
你对我慈生不患，
你对我慈生不
患，来到你宝座前，
来到你宝座前，
你是如此温柔，
你是如此温柔，
主啊，你深知我的心里的感受，
深知我心里感受，
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话，
你赐下我的
你光照显，
你光照显，
求你炼净我的生命，
你炼净我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你都知道，你在天上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你都知道，你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主啊，我们当中有人为身份的，为工作的，为人际关系，为夫妇关系，为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在面临试炼的，主啊，你都知道，你何尝不愿意为我们除去这样的困难，你何尝不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解决问题，那主啊，我们知道你在等候我们，你在等候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你在等候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坚韧，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祝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你有意的让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经过这样试炼的时候，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知道这只是一项考验而已，相信我们出来的时候会比进去的时候更好更强壮，我们的婚姻会更美满，我们的服事会更有果效，我们的健康会比以前也更健康，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带领他们走出死荫的幽谷，让他们学习到功课，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要说我们要心紧紧地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等候你的必定重新得力，
阿们，
哪一天当我们通过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主啊，我们要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炼净我们的生命，感谢你引起这样的情况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更多的祝福，也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耶稣啊，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安慰鼓励医治带领，给他们智慧，好让他们知道如何有智慧通过这样的试炼，
主耶稣啊，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
谢谢神爱我们，谢谢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你要出去以前跟两三个人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谢谢大家，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下一次再见。